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晚安。又到了我们每一个月一次的线上的这个諮商访谈的时间。今天为大家访问到一位，他是著名的美国喜乐教育 Joy Education 的创办人。他的这个公司创立的宗旨就是要帮助每一个孩子以学习为乐，享受教育的过程，也成就理想。那 Susan 老师他本身也是婚姻亲子教育的辅导老师，特别他在教会里面辅导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帮助很多人他们找到婚姻与家庭幸福的那一个意义。那特别是有很多的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很喜欢去找 Susan 老师谈谈他们在婚姻家庭里面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有的时候实在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有一个有经验的一个辅导老师陪着你走过这一段非常艰辛的路，有人听听你的说法，那会是一个很能够释放你的悲伤和压力的一个过程。那我现在要介绍 Susan 老师出场。 Susan 老师你好。
你好 Yuri。
嗨，你好啊，Susan 老师，在您的这个我知道您做了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孩子就是去升学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从家庭里面出来，在您辅导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说在爸爸妈妈他们的这个家庭背景，怎么样的来影响孩子，然后让孩子在升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困难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些实例？
其实很多特别是华人的家庭爸爸妈妈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设计，那孩子呢，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些主见。那通常我们接触了以后，我们会帮助家长，也帮助孩子，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就是他的特长是哪里，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天分，他以后出来他想做什么。那当我们了解到孩子的这些想法以后，然后呢，我们会去跟父母的想法有一个整合。那通常我们遇到的 case 呢，就是说父母呢，基本上特别是在北加州，这些父母他们会非常的尊重孩子的想法，这个也是我们比较乐于看见的一些事情。那有一个最明显的案例，那是我有一个学生，他爸爸是自己开公司的，那他就很知道说要希望孩子以后做 marketing， 要做行销，那以后可以接家里的公司，然后爸爸是觉得这个行销很重要。那当我们跟这个学生接触以后，然后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发现这个学生他对营养很感兴趣。那他的原因呢，是因为妈妈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孩子从小他就想说很想做关于营养这一方面的事情。那对，所以后来我们有跟爸爸聊天，那就跟爸爸说了这个孩子的想法，然后也跟爸爸说，就是说或许爸爸想做行销的这个想法，可以在孩子大学的这个申请当中，可以作为他的就是 minor， 就是说作为他的一个第二的，就是我们叫做不是 major， 是 minor。然后呢，其实对这个孩子以后出来，比如说做营养师，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爸爸也很愿意接受，因为学这个行销，毕竟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很就是major 的一个 一个专业，所以就是在我们这样就是跟父母跟学生这样整合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学生呢，他现在他的本科已经毕业了，现在是在 NYU 读硕士，那硕士也快毕业了，所以这个学生对我大概是6月份我在广州的时候见到爸爸，然后爸爸是跟我说这个孩子准备申请 PhD， 所以我就觉得很欣慰。
对对，那我就在想说，因为您辅导了这么多，您自己在中国待过，出生在中国，后来是到北加州嘛，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接着现在又回到了中国去服务更多中国的学子，我很想要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您自己的这个童年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帮助您走上这一个是专门是帮助人辅导人的这个道路的。
我童年的记忆呢，我最多的记忆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我很少跟女孩子玩，都是跟男孩子一起玩，而且我是跟比较就是如果跟女生玩的话呢，我通常是跟比较年长的女生玩，那同龄呢是跟男生一起玩。那我童年就是有一个印象很深，就是三年级和男生打架，然后打完了以后回家，然后男生的爸爸妈妈就是把我的那些同学带去我家，就跟我妈妈告状。那对，然后我妈妈呢，就是我妈是一个很外向很快乐的人，她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所以她觉得当时能够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当着这些家长的面把我打一顿，所以我妈那一天就是把我痛扁了一顿，然后这个就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就印象非常的深。对，
那
然后
就是说你这特别接讲到妈妈的，就是说一个很正向的影响，是一个很开朗的个性，她怎么样影响你？因为快乐是一件事情，但是你快乐当你看见别人的需要，愿意去帮助别人啊，是进一步的，就是穿上他们的鞋子，去体会他们的感受和需要，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家里对您的影响，比较具体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我父母他们相互这个相处的这个关系，其实对我影响很大。我爸爸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妈妈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所以爸爸呢在事业上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士。那但是就是他在外面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去还是很照顾妈妈的情绪，然后从小也教导我们，就是教导我们要听妈妈的话，然后要爱护妈妈。然后可能我小时候我的脾气比较，就是我的个性比较像男孩子，所以我从小就有要护住妈妈的这个，就是爸爸给我的这个教育。所以呢就是妈妈有的时候会爱管闲事，但是又管不了，所以我觉得我小小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然后会告诉妈妈。比如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出去买菜都是我带着妈妈，然后跟别人去讲价钱。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我以后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的影响特别大。那我看见特别是对一些比较需要的人我非常的敏感，那也是跟妈妈年轻的时候爱管闲事这个是有一定的渊源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听到这边就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像的特质，我也是跟同年龄的都是跟男生堆玩在一起，那如果是女生的话都是忘年之交，大我很多岁的女性的朋友就是能够处得特别的好。那我也是对人的那种感受非常敏锐的人，也是为什么支持我后来自己也是走上諮商辅导。那我想要多问一点的是，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相对是非常的传统，但是这近几年中国的崛起，所以当然这个家长们对孩子的这个整个的他们的期许其实也会越来越高。那您自己是童年的时候受到家庭的这个熏陶，你喜欢帮助人，乐意倾听人，喜欢像妈妈一样喜欢照顾别人支持别人，但是到您自己后来 走出中国到美国来留学这一段的经历，可不可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那我们之后再回头来谈谈目前中国的教育。
我觉得我到美国以后，我觉得信仰对我影响很大。那在信仰的当中呢，我们是教导我们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以前我在中国从来就是虽然我们有这个词爱人如己，但是我个人的体会在中国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的深刻，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爱人如己只是就是说不害人就可以了，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爱人如己其实里面背后藏着一些就是牺牲在里面，比如说你要牺牲你的时间，你要牺牲你的不舒适感，因为当有人在就是在半夜他给你打电话求助你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真的是你要放下自己的一些不舒服，就是说你要克服自己，就是说哎，我现在正在睡觉，你不能来打搅我这种观念。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就是爱人如己让我就是信仰给了我更深刻的这个学习，就是如何的爱人，就是爱人如己。
是，我看到您的教育背景也是跟这个辅导有相关的，对不对？看到您是在知名的基督教大学的一个教育学的硕士，可是您也您也有提过，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婚姻家庭諮商的辅导的经验，可不可以说说就是说实际的这个案例，在教会，在您自己的所学，再加上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经历或整个的学习，怎么样帮助你在这些帮助家庭，特别是婚姻关系的这一块，帮助他们能够从破碎走向完整？
其实从破碎走向完整，其实从世俗的角度其实是不可能，或许就是说很难，但是呢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是说靠人不能，但是靠神万事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设立婚姻的这个心意是要互相尊重，然后互相帮助，然后才有一个好的关系。那其实呢用大白话来说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说你很好我也不差，然后婚姻最好的状态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家一起成长。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夫妻很容易是彼此的互相的定罪，还有一个就是说慢慢的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彼此失去了那个亲密的感觉所以有很可能到后来原本是就是相看不厌，到后来相看两相厌，那他们这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和经验其实也会影响到孩子。那在您辅导学生的这些经验里面，想当然而你要接触到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你怎么样运用您在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经验，帮助您自己的这个升学顾问公司里面的学生和家
长？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尊重的过程。那家长，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心愿是，他们所有的焦虑和担忧是怕孩子以后出来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工作，这个是大部分是华人家长的想法。那其实你越担心的东西，当你不尊重孩子他自己，就是你看不见孩子的天分，你不尊重孩子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所需要尊重的这个养分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以后他在之后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难立足的。那我通常呢就是会帮助家长，首先要先尊重孩子的想法，那第二呢我会帮助孩子就是说听父母的经验，然后听父母讲的哪里是有道理哪里是没有道理，然后是让他们先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其实孩子以后学什么做什么 在当你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前提下，其实其他的事情都不是太大的事情。就也帮助孩子在学习效率上，其实他照着他的兴趣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其实效率我们叫做效率更高，而且事半功倍。
对，就是当您跟孩子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才会有影响力，孩子才会愿意听您啊。那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在孩子的大学的申请的事上，常常变成家里面的一个导火线，因为夫妻本身就已经是不和了啊。尽管说现在能够请得起升学顾问的，通常就是说家庭是比较富裕的，但是夫妻本身已经不和了，那同时对孩子的这个高度的期待，还有选校选系的不同的意见，更容易成为一个家庭里面的导火线。所以我就很想要听听看说，在您做这个升学辅导的过程里面所遇到的这些的挑战，因为一面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那一面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跟人是有关系的，我们怎么样帮助家长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建立跟孩子好的关系，同时跟配偶之间的意见可以达成一致。
我大部分遇到的家长呢，基本上是一方爸爸或妈妈期待很高，然后另外一方呢，可能也是因为配偶的高期待，所以造成另外一方呢是希望孩子能够幸福的成长。所以通常我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家长是80%都是这样的家长，
互补。
那对，比较互补。那因为不可以，就是说两个就是双方都是高期待的，其实我接触到的这些中产家庭呢，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的多。那基本上呢，都是一方要求很高，爸爸或妈妈，然后另外一方呢，就说，哎，我只要希望我这个孩子能够快乐就行。那其实我常常的，那我们跟家长相处呢，就是说我常常的会跟家长讲，就是说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这个孩子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觉得是你们的理想。那有的时候那要求比较高的那一方，他会就是帮助父母把他心里的理想能够具体化。那有的时候我也会提醒家长，就是说那你觉得你在孩子的这个年龄你做不做得到，其实反而是帮助家长能够明白说他们有的时候的期待可能并不是很现实，只是帮助家长能够看到一些这些问题。那也有的时候呢，就帮助另外就是说希望孩子快乐的那一方家长呢，就是更多的帮助他，就是说哦，孩子快乐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个孩子也需要就是被雕塑，然后他才能够成才。那就希望就是爸爸妈妈之间能够互相平衡一下，然后呢，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比较适中的，然后让孩子能够有空间的去发展自己未来的这个学业跟他以后的事业。那呀，大概我们接触的基本上是这样。
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想要知道，就是说在您辅导的这么多的孩子家庭，在亲子教育、升学教育上面是有这么多的非常好的绩效啊，有没有实际的经验，非常非常难办的孩子和家庭，但是他们后来透过辅导，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我们其实有一个孩子，他是2年级、3年级从中国移民来美国的。他就是小学的过程当中很反叛，那妈妈呢要求就是说，你只要成长的快乐，我们把你从中国弄来美国，就是希望你快乐。那爸爸呢，就是要求非常的高，就说啊，以后至少 U C Berkeley 它都是垫底的学校，所以
不到怎么办？是。
对，所以当时爸爸妈妈就之间就是在，因为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爸爸妈妈当时就是争议很大。那当时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我是跟他们说我只收高中生，不会收小学生。
对，他们这么小，只有3年级就开始。
对对。 然后呢，我也很理解，就是这个华人的爸父母，他们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心情，
家家都是这样。
对，所以我当时也看到孩子非常的反叛，因为他的反叛呢，就是是反叛爸爸，但是因为孩子小，所以他没有这个力量去反叛爸爸，所以他就是直接的表现是反叛在妈妈的身上。
哦，
你比如说他会当着我的面直呼妈妈的名字，所以当时对在我面前，我当时是有点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能够想象的，但是唯一的我是觉得这个家庭很需要一个人，无论是不是我，但是他们非常的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好让人羡慕的家庭其实，但是唯有在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期待上面，他们有很大的矛盾，所以他们当时也是经过别的家长介绍然后来找我们，因为他们觉得很安全，因为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其实也是很大。
嗯，
所以我当时就一直祷告说再看看是有谁或者是有没有别的朋友可以帮助得到他们。那我当时是其实这个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擅长是高中生，但是我一直祷告神都没有回应我，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没有把他交到下一个我比较信任的一个好的辅导老师手上，我就一直在持续的就是帮助他们。那在帮助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唯一的当时就是有建议他们就是小学毕业，因为他们是在公立学校读的小学，那我有建议他们就是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就是愿不愿意去私立的基督教的学校就是转学去上个两三年，看看这个孩子会不会转变，因为我还是觉得说可能在人不能，但是在神万事都可以，所以当时只是本着这种态度，然后呢这个孩子转学，然后我继续的有跟这个爸爸妈妈也有联络，然后呢一直就是跟这个跟爸爸就是做的工作比较多，然后有跟他说在美国就是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不是 UC Berkeley 你才能出状元的。那因为后来我
设计的收入也非常非常的高啊。
对，那我后来才了解到这个爸爸呢他本身自己是很高的学历，然后后来去了美国在斯坦福读的法学。所以这个爸爸是非常的厉害，然后这个妈妈其实经历也是非常的高，就是但是这个妈妈呢她的成就是在于她自己有一份很好的事业，那妈妈是觉得说快乐很重要，所以当我发现他们各自的成长背景跟对孩子的需就是这个期盼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说已经到了时间，所以我就跟他们介绍介绍美国的这个高就是高等教育的这个制度和跟美国的这个职业这个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些就是常识，那我重点还是放在就是说照着孩子的这个天分跟孩子的兴趣去发展，可能让这个孩子既有快乐而且呢也能立足于社会，因为这个是爸爸他觉得说只有高学历好的学校才能够更好的立足这个社会。所以当我跟他们讲这些的时候呢，他们都比较容易能够接受得了。那在之后呢就是很神奇的变化，因为爸爸比较放松了，然后妈觉得对爸爸
那么掌控
的情况下，对，然后这个孩子他就也开始就是怎么说，这个孩子开始就是没有那么反叛了，而且他没有这个反叛的心的时候呢，然后他对妈妈的态度就非常的就是软化了呀。这个是我比较看就是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过程，然后之后让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比较就非常的欣慰。那爸爸妈妈呢现在他们也是比较的就是就是就像一把沙你抓在手上，你抓得越紧其实那个沙漏得越快，你反而你把手伸开可能那个沙没有漏得那么快，所以现在孩子跟他们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那其实你学什么专业然后你要去哪个学校这些都是小事。
对
对, 对，然后现在这个孩子 才开始这个孩子对艺术非常的有兴趣，那家里也有这个实力，就是说，哦，那我去说，我们就照着这个艺术的方向去发展。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他的数学特别好，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反而觉得是因为妈妈的人脉是在财经方面，在投资方面，所以我反而是建议这个孩子往财经，往投资的方向去走，因为毕竟妈妈的经验和妈妈的基因都在那里，其实你没有孩子没有必要走弯路。
是是，所以我刚才听到就是说，因为爸爸妈妈都会把自己在成长过程的那一个生存的法则，那个经验投射在孩子的身上，可是常常忘记孩子不是你，他是从你而来，但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你，他没有办法照着说你前面是因着比如说爸爸一路的优秀啊，到斯坦福的法学啊的是律师嘛，对吗？
对，然后博士，然后毕业了，现在又是有执照的律师，
是，那就是他的生存法则，就是要优秀，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妈妈也有很棒的财经的背景，但是她在她的过程里面，她觉得生存是最重，快乐是最重要的生存法则。你快乐，你这个路才可以走得久。可是孩子也没有办法只接受快乐这一套，因为对他而言，那个到底是什么？在爸爸的这些的比较严格的这个管控底下，他就是不快乐。你教他快乐，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学习到怎么样快乐。可是只有到爸爸的这个手慢慢松开的时候，妈妈的这个快乐的这个思想也能够慢慢的感染到孩子。那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说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孩子其实非常喜欢艺术，但是他后来竟然愿意接受您的建议走向财经去做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过程。你可不可以特别讲这一段？因为在我所接触的个案当中，是爸爸妈妈孩子很喜欢艺术，爸妈希望他当律师当医生，最后实在不行，那个个案就是痛苦到想要去死的那一种。所以我特别对这一段过程会觉得很有共鸣，可不可以请您再多说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当你跟孩子的关系好的时候，孩子其实他很愿意听父母的建议，也愿意听像我们这种辅导老师的建议。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关系很重要。所以当爸爸妈妈当他们觉得说，哎，你只要说你努力学习，至于去哪个学校，我们就是尊重你，然后我们希望看见你快乐健康的成长，然后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其实为人父母，他们也愿意包容接纳孩子，那孩子其实他自己对父母的接纳包容，其实孩子他非常的感恩，然后他也愿意听父母说，哎，你们有什么建议，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样，其实在关系好的情况下，其实孩子才会定得下来，愿意听父母说什么。那其实这个过程很简单，因为我看见妈妈她的人脉基本上就是在投资和这个财经上面。那因为妈妈有几次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家的一个
投资奖金，
对，去参加一个 party， 所以我在上面看到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跟投资有关系的。那我看见了以后，我又看见，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数学很好，因为我们定期会看他在学校的这个 performance， 那我也知道这个孩子，我一直在祷告说这个孩子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那到底他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然后就是能够满足爸爸的期待，又能够很快乐，妈妈又能够满足妈妈的心愿。那所以我一直在就是也在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我看见我几次去他们家参加他们这个 party 以后，那我深深的我是觉得说，这个孩子其实没有必要去浪费这些资源，而且他的天分在数学上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所以我是先跟妈妈去聊天，那妈妈是很支持女儿搞艺术，因为 家里有这个实力。那爸爸呢其实是很犹豫，但是呢因为在前面我们有很多的铺垫，他觉得他应该尊重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意愿，所以呢就没有过多的干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有了这些好的关系以后，那当我跟妈妈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妈妈就非常的开心，妈妈就觉得说不然的话他的人脉，这些投资的这些人脉就全部都浪费了，那他就很开心，那他也很高兴。那当他跟爸爸聊这个事情的时候，爸爸非常的支持，因为爸爸总是觉得说艺术不能当饭吃，你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实力，但是呢又不知道说怎么来带领这个孩子。那只是就是说现在大家关系好的时候，看见这个孩子比较就是比较尊重父母啊，跟父母有好多关系的时候，所以爸爸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和谐。那当听见妈妈说了我的建议的时候呢，那这个爸爸就非常的开心。所以当爸爸妈妈意见一致的时候，那跟这个女儿讲的时候，就像聊天一样讲的时候，这个女儿其实她的已经预备好了，她其实对学什么，这个孩子后来有跟我讲，其实她对于学什么她都无所谓，所以对，然后呢她觉得我们讲的都有道理，所以这个孩子对她现在就是在朝着一个学财经投资的这个方向在走。
好棒啊，好棒。
对，所以我就是想再强调一点的是，就是说无论是婚姻的关系还是亲子的关系，其实是不应该是有这种战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其实我们没有要为难谁，只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然后我们把这个，我们才有这个勇气，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不一样呈现出来，然后呢大家彼此尊重，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最大的祝福。那我相信也是所有的父母，他们其实他们心里想要的就是这个，就是尊重孩子，然后呢让孩子就放手，让孩子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那当孩子知道父母在无条件支持他的时候，那你有一些建议他就很容易听得进去。
这是
我做这么多年，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要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体验。
我觉得蛮感动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当别人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手上的时候，虽然我们是这个部分的专家，但是我重复的听到您说，就是我会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因为我需要去寻求到底哪一条路，我也不知道，我看起来我好像知道，但是我还要去寻求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你，因为你里面这个心是稳定的，你也不是就是说盲目着凭着自己的判断，凭着自己的经验去做决定，而是你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俯下来有祷告，有寻求有思想，然后就着对这个孩子最大最大的益处去为他规划他的人生的道路。我觉得最大的最甜美的地方就是这个孩子他说，其实我念什么都没有关系，他早就把他自己预备好，他是愿意听爸爸妈妈的，只是当爸爸妈妈这个过程是太掌控的时候，孩子就会 act out， 我就不要听你的了，因为他的自我需要长大嘛，需要发展，也需要被看见。
对的对的，
那我知道您自己也是，就是说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那您这一段我们待会可能会稍微这个中断一下下但是我们想要再与您来多谈一点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也是一个国际留学生从中国来到美国，那你怎么样规划您自己当初的本科，您的专业，然后怎么样规划你在毕业之后你的工作还有你们的生活？知道您的先生工作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忙碌，然后有哪些要适应的地方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下在我们的第二段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再邀请苏森老师，他要来分享一下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到美国的国际留学生，他在选择他的专业的时候，他到底当时怎么样为他自己选择专业， 在毕业之后，他因为什么样子的期待或什么样的启发，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从事教育的工作。我们想要邀请他自己来现身说法一下。
好的，谢谢。其实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是来学就是读这个 accounting， 是读经济方面的这个 master。那后来呢，是因为遇到了我的先生，然后呢，当时我32岁，我的先生大我5岁，所以他是我当时是我看看，我是1998年认识我先生，我30岁。他35岁，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谈婚论，就是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因为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所以我们很快就谈婚论嫁了。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正是在我考 CPA 的过程当中。
什么叫 CPA？ 要不要跟我们朋友说一下什么是 CPA？
CPA 呢，它是叫 Certificate Public Accountant， 就是这种注册会计师。然后呢，正好在我要考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结婚了。那当时呢，是因为我先生他在药学院读书，他毕业了，他在湾区找到工作，所以他的教会的长老就是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先结婚，然后再去那边工作。所以当我先生来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所以呢，我就把我的人生就放在了上帝的手上。所以我跟我先生认识6个月我们就结婚了，所以当时结完婚，对，很快。然后我当时想着说，我所有的人生，我的全人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很有信心。那我们就结婚。那结婚呢，当时可能我在前一段的时就是在接着要去考 CPA 的时候呢，就是我考了2门还差2门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怀孕了，所以我就当时就很顺利就结婚生孩子，然后生完孩子就是开始带孩子。那我先生当时有一句话就给我，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不是为自己，是要为这个孩子，因为他是很传统的中国男人。对，然后我也很赞同，对，我也很赞同说，哦，我们在美国打拼真的不是，可能前一段为自己，可能立足是为自己，但是有孩子有了家庭真的是为了这个孩子。所以我也很认同他说的这个话。那因为我们的整个的教育背景是在中国，那我也看见了在美国的教育是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契机。当时有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他们非常的缺教中文的基督徒老师，那也是我当时做会计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同事的太太，她在这个学校工作，所以呢她就把我介绍给了这个学校。那第一年我是没有去，那等到第二年我生了孩子以后，那我真是觉得说这个是上帝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当时就决定说要去这个学校来教书。那去了学校工作了几年以后，然后我觉得我的教育背景跟我的学识还不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我就是去了这个 Biola University。 那当时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去读了一个教育学硕士。那在我整个的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 part time 在读，所以我读了4年。那这个4年的过程让我对这个美国的教育，特别是这个 Christian education 有了非常深的这个感受。那因为我的每一个教授他们都是很好的 Christian， 所以给我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在我毕业完了以后，然后我还是继续在这个学校教书。那在教的过程当中完全跟之前是不一样的经历。那后来呢是中国大概是10年左右中国开放了，那很多的小留学生就是高中生 去了美国读书，那我是给他们做翻译，然后我就发现这些学生就跟我当年一样，到了美国他们根本不知道说美国申请大学原来跟中国不像，中国是高考，就是你是考到哪个分数段你就进什么样的大学，但是美国完全是不是这个套路。所以我对那些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就很有负担，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只是不懂这个系统，然后其实让他们的本科就是 A 学生读了 B 的大学， B 的学生读了 C 的大学，我就是当时很心痛。那我就有在跟先生交流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对大陆来的这些高中生就非常的有负担。那我后来在跟学校的一个老师，英文老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那他有跟我讲说，哦，原来美国帮助这些学生申请大学，原来在学校工作的话你是需要有资质的。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坚定，我当时好像我的孩子儿子上初中，女儿上高中，好像刚上高中，我就工作就停下来了，我就休息了两年，我就去了 UC Berkeley， 就读了一个 certificate， 专门是做这个大学辅导跟这个职业规划，怎么帮助这些高中生。那我觉得也很值得。那在我读的这个两年的过程当中，其实神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学生放在我的面前，不仅是这种 international 的学生，而且有很多 domestic 的这些学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让我在一边学然后又一边实践的过程当中，让我的经验就是更加的扎实，然后我不仅帮别的孩子，然后我也帮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要感恩的地方。
对，就是说你所学的东西不只是在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同时是你能够服务你自己的孩子。我想要请您再多说一点的，就是您刚刚提到中国留学生非常优秀的孩子来到美国，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美国教育的系统，因为他是截然不同的，他也是截然不同，跟台湾的教育系统也是完全截然不同啊。在台湾中国都是用分数决定一切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孩子在这个国高中的时期，他对于自己真正喜欢的兴趣是什么，其实是很模糊的。我想要请您特别说说这一个部分，就是您看见他们在哪个部分，即使是分数很高，但是他在哪些部分有一些的短缺，使得他来到这个地方 A 学生却需要去到 B 学校， B 学生去到 C 学校，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美国的大学呢，其实它是有自己的文化，那它也有自己的偏好对学生。那其实每一个大学它不希望他们招一些只会读书的学生，那他们的确需要就是说你的 academic performance 非常好的学生，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更多的大学，特别是那些好的大学，它是要权衡看你这个学生是不是就是全人的发展，就是说诶，你对这个社会的负担你看不看得见，就是你关不关心你周遭的这个社区，然后你的兴趣爱好你有没有积极的去发展，然后不光是你的这个在学校考试的成绩，这个是跟中国是最大的不同。所以中国的学生到了美国以后，他觉得说诶，我只要每门功课拿 A， 我 GPA 拿 4.0 我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你比如说现在的 UC，他的 SAT 他根本不 require， 他就是看你的成绩单，然后看你平时，他会每个大学他都会问你，就是说你的有一些他就会是问你，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参与过什么样的社会活动，你参与过什么样的这个学校的集体活动，然后这些集体活动对你的个人成长有什么影响。所以其实所有的大学他对这个学生他在高中这个阶段，你这个 teenage 最重要的这个最后的阶段，你的个人成长你是怎么样的，他很想了解你的这个 personal 的这个 group 的这个 story， 所以是这个方面他们很在意。所以那 我会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当时会成立这个叫我们叫 Joy Education 的这个教育机构。当时就是在这个我有这个 vision 以后，我看见说，哦，原来跟我们不一样。我只是要鼓励这些学生，不仅要读书，你尽力去读，然后你要把你的这个你的才能，你要关，就是你要 take care 你周围的这个。社区是怎么样？你要 take care 你的 family，你要 take care 你的 parents，你可能还要 take care 你的 sibling。就说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这个热心？你的 passion 是在哪里？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呈现出来，像一个 showcase 一样。然后大学是要看这些的。所以我在就是在每一年帮助这些学生的过程当中，所以我就是告诉他们说，哦，原来你的人生很精彩，不是光有读书这一件事情。其实这些孩子他听到以后，他自己也很兴奋，因
对，
为对，然后他们那有很多学生是很听话的孩子，就会跟我说，老师能不能拜托你跟我父母说一说。
特别我听到一些台湾的家长，他们听到说美国竟然要求志工的经验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家长是非常诧异的。我的孩子读书的时间都不够了，竟然还要求他去做志工，那我没有志工怎么办嘞？怎么样编出一个有志工经验？我想要请您多说一下这个志工经验、社会服务，还有您刚才讲到关系的维护这一段，我们稍微说多一点点在这个部分。
志工呢，我觉得就是孩子首先他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就是说他觉得说不是，就是说我要为这个社区做些什么贡献。我曾经带过10年级的学生去 Alameda County 的Food Bank 去服务过，那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因为当你去做这个 volunteer 的时候，你是我们分成几个组，比如说有整理食品的组，然后有分发食品的组，然后那这些学生呢，其实虽然半天没有在学校读书，但是当他们在工作跟这些低收入的这些人。交流为他们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里是有很多的感触的。那这些感触其实是可以激发他们很多的潜能。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是说：“哦，我觉得我以后，就是说，我以后可能我怎么样，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那其实这个呢，就是可能会之后成为他读书的一个动力。那也有很多很好的学生看到会很感恩父母，他会说：“哦，我很感恩父母，不仅给我这么好投资在我的教育上，那我以后肯定我会在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平台会比人会高一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当你做志工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说你是白白的给，
升学，
对，你是白白的给。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施比受更有福，就在这儿。其实，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其实他的领受完全是我们成人想象不到的，而且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鼓励孩子去做这方面的志工。然后，对你说，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那我的老大，我就是很鼓励他去。我曾经带着我两个孩子去很。中国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去那里去教英文。那我的孩子，我的老大去教夏令营的英文，然后我的老二就是教他们就是打球，因为我老二很喜欢体育，就教他们打球。那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感受是，他们对，特别是对我跟我的先生他们。非常的 respect，就是比以前更 respect，而且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更有礼貌。那我没有问过他们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能感受得到他们非常的 appreciate，就是说我们今天带给他们的这种生活，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有的。那我想这个是给我当时最深的感受。
对，我很想要，我很好奇，因为我认识 Susan 的那个老二，那第二个孩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就是一个家教非常好啊，但是也非常非常爱笑。那我也记得他非常喜欢打球的一个男孩子，我那时候最大的好奇说， 这个爸爸妈妈是怎么教的，能够把孩子教到这么的，我们说非常非常的完整，不是只是，我知道他课业成绩是表现是很不错的，但同时我看到孩子的整个人格人品的那个发展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您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您不只把这个您专业的经验用来帮助别的孩子，那当然也是成就您的事业，同时你把这一份专业也帮助您的孩子，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会对这一段会非常有兴趣，要不要请您多说一点，您怎么样用您的专业来帮助您的孩子，同时您还有一些教会社区的一些服务的经验。
又要回到这个信仰问题上，因为我跟我先生都觉得孩子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孩子是上帝托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我们怎么样，我们只是上帝的一个管家，所以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完全就是不是说我是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完全听我的，反而是我们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我怎么把这份产业给坚持住，能够给持守住，让他们发展的比我们更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那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好像我的儿子其实他也有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他青少年他也很喜欢打游戏，那对，那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好的关系，那我们有就是你好的关系的基础上，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常常会跟我的儿子说我的担心是什么，然后我从来不担心你读书，但是我的担心是怕你打游戏等于是耽误了你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是这么跟他在交流。那他是
你不会直接把插头拔掉或把这个 internet 直接
拔掉，不会不会，完全不会对对对，我曾经有个家长就跟我说，他把他儿子的房门那个 door 整个给他拔掉了，是因为儿子一直锁在里面，他不知道他儿子在做什么。那当时那个家长来找我的时候，我其实很心疼他的儿子，对，然后我是跟家长说，当父母有怒气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了教导孩子的这个权利。
哇，
对，
哇，
所以
会有很多爸爸妈妈觉得蹦，好像有人砸我一拳的感觉。
对，所以我当时是跟我那个家长，因为那个家长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那他找我，对，夫妻两个来找我，然后我是。妈妈呢就是护着儿子，爸爸就是把那个门给拔掉，所以我当时就是跟爸爸说，就是说当父母有怒气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失掉了教养孩子的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怒气你智商情商都是零，
对，
所以是反而是我建议那个家长就是说还是回到原点，就是说我们想想看我们用什么办法来修补跟孩子的关系可能会更重要。
嗯哼，我听过的是爸爸妈妈把那个电脑把他的那个平板
扔掉，是不是
砸烂，这样在孩子面前砸烂那可是在那个之后那个关系当然也就破裂了，那孩子还同时有创伤，有些是创伤和惊吓，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跟父母孩子能够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孩子能够日后在社会立足最大的底气。
对的对的，而且孩子他在外面他如果有觉得就是说有一些他觉得不 comfortable 的事情，他很容易，他其实他第一反应是我要去找谁说这件事情，那当他跟父母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他信任你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他就会来找你说，然后你做父母就会很放心。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不是这个孩子以后要做什么，我觉得是最重要是他跟你相处的这段时期你怎么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怎么把他往你期盼的那条路上去引导，我觉得反而更重要的是这个。
对，然后在引导的同时，又记得尊重孩子的意见和想法哦。
对的，对的。
好，那我觉得谢谢您分享这么多的这个家庭啊、婚姻啊、孩子的这个辅导上面。那我想要请问您，就是说在我们的即将要结束之前，我想要请问您，就是说，因为我们同时我们在美国是留学生，我们留下来这边生活工作，同时我们也是移民啊，移民家庭在这个婚姻啊、文化。教养上面有一些的困难和冲突，就您所看到的，哪些部分作为一个移民的家庭，是我们最应该帮助孩子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刚刚那句话，就是说，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反而要停一停，然后要先听听孩子的心声是什么。那尊重是最大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不仅是你尊重孩子，而且我觉得在你婚姻上，你夫妻之间也是相互尊重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夫妻要有好的关系，其实这个相互尊重也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我配偶发火，他为什么会发火？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然后可能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中国有句话叫事缓则圆，可能就是好多时候我们急着要做成就一件什么事情，但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快就有一个惯性，但是其实反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缓一缓。停一停，然后呢，看一看，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你培养关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然后，其实当你关系好的时候，你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可以大化小、小化了啊。只是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有这样的经历，你才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在说什么呀。所以，这个关系的建立其实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今天的访谈非常的精彩，特别您讲到这个自身的家庭的一些的经验，您教养孩子的经验。那我现在就是说，很想要知道说，您在支持您这一路，不管是您的工作、您的事业、家庭的经营、孩子的教养，有没有一句话曾经是一直在您不知道方向的时候鼓励您向前？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分享这一句话给我们电台的这个朋友、爸爸妈妈们一些鼓励？
那还是就是回到我们的信仰上，就是上帝其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上帝造我们每个人，他都是有一个计划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遇到跟人际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话会鼓励我。那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那只是他和我不一样。那这句话常常就是常常让我就是跟人，比如说我听到什么人讲的比较难听的话，我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那这句话会鼓励我说，哦，他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只是他跟我不一样。那我才会冷静下来，然后呢，我才会说，哦，我们看看什么时候你心情好的时候，没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那基本上就是这句话会一直很鼓励我。我再说一遍哈，就他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只是他和我不一样。那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互相尊重彼此的一个前提。
对，就是不要马上落入说我对你错，你对我错，
对的，
是
对的，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就没有对错，但是我们可以再谈谈，
对，对，
就是让
就
自己
是。
还多一点空间。
对，我常常会发现夫妻之间的关系，
也
然
是
后
这样
对，就会觉得说，哦，他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吗？
呀。其实你要
你知
是，
道我不喜欢什么，你还是
对，我
这
常
个。
常会听
好
到，对，我常常会听到说，哦，他就是故意的。
烦，对，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惯性也不一样，
对的。
也不一样。 谢谢 Susan 老师啊，如果我们的啊在电台前的朋友，他们很有心愿，就是说想要再多认识您一点，特别他们的孩子也有升学的这个辅导的需要，然后爸爸妈妈也需要有一个人能够 coach 他们啊，帮助他们知道如何支持孩子，陪伴孩子，特别在大学升学辅导的时候，大家都是最紧张最慌乱的时候，他们想要跟您请教，请问一下他们可以怎样找到您？
我不知道那Yuri 老师，你他们是怎么跟你联系？其实我不介意他们可以通过你来找到我。
他们会透过电台留言，或者是在 YouTube 底下留言。那我们会，我其实每一则留言我都会回复。如果您想要找到就以教育的创办人 Susan 老师，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大学升学的辅导顾问，那您可以在 YouTube 的底下留言，或留言给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那我们会协助您能够找到 Susan 老师，进一步的为您做服务。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这个爱情故事啊节目到这边啊，期待与您下一次的线上相会，谢谢，拜拜。